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胡锡进称清零不可能，这算不算妄议中央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胡锡进这个星期发博文称，新增病例要想清零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动辄全域静态或静默，实际情况是民众配合静态管理的意愿越来越低，各地财力也不允许，这种做法很难持续。进入秋冬以来，中国疫情四起，习近平放话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各地政府层层加码，封城造成的人道惨剧层出不穷。目前民怨四起，要求解封的呼声响彻南北，就连知名红二代陶思亮、爱国知名网红周小平、黄安等人都纷纷反水。动态清零呢，这个遭遇了空前的压力和挑战。那么胡锡进与习近平唱反调，妄议中央的罪名会不会扣到他的头上？为什么习近平不动摇，但民众却纷纷动摇了呢？动态清零会不会成为习近平政治上的一个化铁炉呢？好啊，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胡锡进是够大胆的啊！最近呢，他有人说他屡屡犯上。习近平把动态清零定为国策和总方针，但是胡锡进呢却说要想清零几乎是不可能的，各地静态或静默的做法很难持续。我来请教魏先生，胡锡进人称胡雕盘，一向呢以这个为党国辩护为己任，怎么现在突然唱起反调来了呢？
第一就是说，他说的是实话。虽然在中国说实话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些雕盘的话，除了拍马屁以外，有的时候也说一两句实话。
嗯，
这个现象呢，说明实际上在党内对于这个清零政策还是有争议的，在背后呢，很多人反对这个清零政策，因为这个清零政策呢，就像胡锡进说的是，实际上你做不到。有些这个传染病，你像那个从科学角度、从医学角度讲，有很多传染病你不可能消灭它。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消灭了好多传染病了，但实际上后来慢慢的又查到又还没完全消灭。所以他说，第一他说的实话，第二他敢说这个实话呢，那因为在这个清零这个问题上确实引起了广泛的愤怒。而现在是连地方官员都已经坚持不下去了，财政也困难，也拿不出钱来了，现在要让你自己掏钱做这个核酸检查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党内的反对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的人呢，可能就成为这个胡锡进后边撑腰的，所以他现在胆子比较大。
哦，魏先生透露出这个问题哈，这个背后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说呢，胡锡进这样说话呢，也许反映了党内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的确如此哈，这个胡锡进是什么人呢？政治嗅觉是极为敏感的啊，不然的话不会给他安个外号叫胡雕盘呢。所以呢，他既然敢这样说话呢，一定是他嗅到了什么啊？这是啊，很多网友朋友们这样说，一定是他嗅到了什么什么什么风声，什么风声啊？那么，魏先生，我再跟进一个问题啊，您简单回答我一下就好。您觉得，您刚才提到胡锡进，一来是说了实话，二来呢，可能他啊反映了党内分歧的这个党内分歧的这样一个动向。那么，您觉得？哪一个是主要的呢？胡锡进是要为民请命，还是呢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感到现在他要出这个风头了，哪方面可能更重要一点？
我觉得出风头这方面更重要一点。对他来说，这个 为民请命这个话题好像不在他的那个字典里头。他的字典里说如何拍马屁，如何迎合那个上边。现在可能我觉得党内和社会上对这个清零的政策的反对的声音已经非常强烈了，而且甚至影响到习近平下一步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武统台湾呢。你在老百姓这么愤怒的情况下，你怎么武统啊？所以现在形成一个局面，就是说，吃这个清零饭的这些大白，上上下下的这些大白，他们不愿意停止，停止了以后，他没有外快可赚了，
嗯，
没有钱可赚了，他们吃这碗饭。但是其他的行政干部也好，是军队的干部也好，他们就觉得这个清零政策下去以后，你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弄得一塌糊涂，老百姓什么都不愿意干了，而且全都躺平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其实对共产党的维持统治也是不利的。所以双方争论很激烈的情况下，这个雕盘先生嘛，他那个鼻子比较灵敏，
嗯，
他一下嗅到了这个机会，可以在投资政治上投资一把，这是他的主要动机。
好的，那么我们一位推友叫白马啸西风。这位推友呢啊，这样评论，他说：“老胡妄议习近平的重大治国方针，确实该抓起来，会吗？不一定，我们看看。这个胡雕盘呢，他毕竟名不虚传，他唱反调，也是以一副忧国忧民、痛心疾首的面目出现的，时刻不忘啊。一方面，另一方面，你看看他推文，你就知道了。”这个貌似一个非常公允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身为中共党员，矛头直指人民领袖习近平的动态清零，尽管呢是出于爱国情怀和党员的赤诚，难道你就不怕被现在这个政治气候，你就不怕被扣上一个妄议中央的大帽子吗？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思路，或者可能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二十大以后，这个寒蝉效应非常明显的情况下，其实中共内部的言路已经被堵塞了。
嗯，
我倒不希望去猜测他的用意。我觉得呢，刚刚魏先生分析的很对，这一个清零政策，包括通过不是信口说出来那个就是不可为继的这个现象，是很非常明显、非常普遍。大家都能感受，有体感的都能感受。你包括体制内的人，最近大家可能都看到，有一个所谓社区书记啊，那么积极的去搞执行清零政策，这个执行到自己的时候，他又觉得不可以了。所以呢，还有那些打那个就是所谓红二代都出现这些问题。那么是这一个现象是很明显的，但是由于呢，因为寒蝉效应，党内的言路已经被阻塞了。我想胡锡进，我们从善意方面去推测他可能想利用他的网络流量。来向中央建言，去取消或者说呢是修改或者哪怕是微调这个清零政策，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往上再递交他的这个言论。过去他们有内部的一些什么报告啊，或者内部的这些渠道去向中央所谓的提出他的这个政策建议，但是二十大以后告诉你了，你们都要就是说晋升或者叫您闭嘴，那怎么办？他呢，其实胡锡进，你如果看他的po文呢，他往往都是把一个问题说的四平八稳。
嗯，
他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讲，哎呀，客观上是不可能清零，所以呢，他也给自己留了后手。他向中央建言，他没有办法，没有渠道，他通过这个方法。然后他也告诉这个说，因为我不是说反对，其实是没有办法去维系，所以他用的一些这个修辞的手段呢，也是给自己留有余地的。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很可能不是说他嗅到党内有什么分歧。也可能并不是说要反映民意，但是呢，很有可能呢，就是他们这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党的这个一个非常忠实的声音的人的话呢，他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向中央的表达一种下面的一些意见，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不是他没有这个为民请命这样的一种胸怀，他如果有这个胸怀，他就不会讲那么多假话，讲那么多就是维护这些非常荒唐政策的这样的一些所谓辩论的言论的。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很能简短的说，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自五四以来我们一直讨论的问题，民主与科学。前面我们讲的言论自由，那就是跟民主制度有关系的。后面这一个其实是科学。很遗憾的是，五四已经过了100多年了，中国还是在这两个问题上纠缠不清。
嗯，
可见我们最高的这个领导层，他们的这个智慧的 都其实非常的这个知识水平是不高的，所以我觉得我是非常担忧。
好的啊，这个于博士呢，对中国的目前的政治生态、政治这个啊政治气候非常担忧。但是我们推友们担心什么呢？担心胡锡进的安全，因为你反对习近平的动态清零，那你是不是妄议中央啊？甚至是不是恶意诋毁呢？啊，我们一位推友叫 BM， 他说持反对意见和怀疑态度的同样被列入清零范畴。但是另外一位推友叫 Hank Chao， Hank Chao 74，他说只要王沪宁还在位，习雕盘就会安全。看来我们网友关心的呢啊，主要是胡锡进个人的安全问题。尽管胡锡进反对清零，但是不需要担心他的安全，但是他时刻不忘措辞谨慎，避免赤裸裸的妄议中央。但是另外一个爱国网红周小平可就不客气了啊，他因为清零铁拳砸到了自己身上，一度呢气急败坏，不惜破口大骂起来。另外还有台湾艺人呐、黄安呐、红二代陶思亮等等，都加入了抨击的行列。我来请教魏先生，您怎么看这些本来是爱国爱党人士的这个心态变化呢？
要触及到你的切身利益了，
嗯，
那么你可能就要暴露你的真实想法了。
嗯，
平常伪装起来很好。我记得那个哪儿，吉林有一个网红，爱国网红，也是平常很网红，但是真正触及到的切身利益，他也跳出来开始骂共产党了。像这个周小平啊、黄安这些人，他们那个平常的爱党爱国啊，那是为了挣钱，为了挣流量，为了拍当官的马屁、拍当局的马屁等等。但是真正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害了，你看他们也要跳出来了。这个所以说这个清零政策呢，我刚才也说到，就是这个清零政策和现在习近平做的一些压制性的这个打击这个不同观点啊，实际上在给自己拉仇恨，也是在给共产党拉仇恨。这些连这些拍你马屁的人最后都被逼反了，是官逼民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连这些一贯拍马屁的爱党爱国的人士呢，现在也被逼反了，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这个现象。那么这些爱国爱党人士的这个反水成为一个指标性的事件，说明动态清零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如果像胡锡进呐、周小平这个台湾的爱国艺人以及老资格的这个红二代都忍无可忍了，那么民间的怨言就可想而知。我来请教于博士，有人说反科学反人性的动态清零呢，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这样一个地步，您如何评价？
对，这个就是我们普遍的，我们在国内都有亲友，而且呢我们在国内的这个微信各个群里面都普遍的反映，清零政策本身是反科学，因为它所依据的那个这个决策的这些证据呢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中国，我一直在讲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是世界应该是一流城市，也是跟世界这个医学界啊各个界是接轨的，他们不乏一流的专家，但是这一流专家的意见呢现在已经被他们就是置若罔闻了，他们不去听这些专家的意见。原因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认知跟专家的这些所提供的一些证据呢，它有落差的，他们不认为不相信这些专家的一些看法，甚至还认为有阴谋论。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在中共的这个高层，他们都认为这个让中国这个什么对外进行再一次开放，这是一种阴谋。这个阴谋呢就是说呢，那导致中国将来就是会出现大量的那些什么这个症状以后呢，就是让这个中国是变成那个一个非常就是抗疫非常差的一个国家，是共产党的一个威信。特别是习近平把抗疫成功作为他这个基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绩的最亮丽的一点的时候，他更不能忍受。其实他不要忘了，我刚刚一直说六五四以来，我们大家一直在强调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接受民主跟科学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价值观，这是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而其实没有这种历史观念，也没有这种基本的水平来判断这些事情， 如果他没知道，他能够是很虚心的去听科学家的意见，听医学家的意见，他不会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清零政策。那当然清零政策呢，他落实到这个每个人生活中间就是一座大山。那现在这些红二代也好，那些体制内的人也好，都去积极维护这些体制，这些所有的所谓当大政方针的一些人，现在也有切肤之痛了。那么切肤之痛，人们都知道，我们这个所有的人，他的这个作为动物的这一个本性，就是按照他趋利避害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习性来进行的。所以呢，他们现在提出这些这些对清零政策的批评，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有一部分包括在海外的那些人提出对清零政策的批评的那些依据，以及这个所基于考量的那些基点，和这些在国内网红是支持政府的那些人现在出来反对清零，他们基点是不一样的。这些网红是觉得自己利益受到损害，甚至生命安全受到损害，所以他们基本上所表达的意见不是反对中央这样的一个政策，而是经常去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恶的一句话，就是说基层层层加码，好像这个错误在基层。他们实际上也非常小心的避开了对中央的这个议论，他们只是把这些罪的就是责任的归咎在地方。当然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我们也很清楚，他们是不认同这个清零政策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注意他们讲话的这些口吻和我们在评论这个政策的那些起点是完全不一样。
好的，我还是抓紧时间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听众观众们的评论。啊 ，Luke Lin 他说：“你们确实不了解中国，胡的小作文不指向中央，不是指向中央，而是助中央将不满导向过度防疫的那些基层干部。”魏 Z 他说：“胡锡进那种的话没有必要去过分解读，他既然能够说出来，说明是商量好的，是告知人们不能清零，才能有借口坚持清零。”配 Charles， 我觉得胡锡进的每一个帖子都是经过习近平办公室授意的，是有目的的。 Relax， 如果胡雕盘被禁言了，那就是妄议了，如果没有那就不算。墙内人他说，按照中国当前的国情，清零或者共存，中国人均ICU 和人均医疗资源而言，当前不共存是最优解。虎虎生威，其实习自己对于是否继续清零也是处在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才让胡发了个话试试水温，否则借胡十个胆子他也不敢放此厥词。于次郎他说，中国不可能一步回到文革年代，而是必须一步一步调整，而中共这种先缩紧全员管控，把人逼入绝境，等人们快崩溃的时候再大人物出来讲真话，营造快解分的氛围来安抚人心，用这种手法把中国人往文革的环境拉，所以这套收放模式将会一再重演，直到中国成为西朝鲜为止。看来我们听众观众呢对这个问题呢都各有各的看法，刚才发表了许多啊，我们接着我们的这个问题来讨论。这个习近平的崛起我们都知道，他离不开人民的旗号，所以说有人说他也是打着一种民粹主义来崛起的。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时刻将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感挂在心头，但是动态清零却出现了一个相反的结果，叫害惨了各阶层的民众。最近我们看到跳楼自杀事件接连发生，官民警民冲突那是层出不穷，民众解封呐喊响彻全国各地。我来请教魏先生，上面我们分析了爱国爱党人士的反水现象，现在我请您说一说我们一般中国老百姓的心态。有人说大部分老百姓其实还是支持动态清零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不可能吧，这属于这个胡说八道的说法。清零这个政策呢还不像其他的一些不好的政策，清零这个政策牵涉到所有的人，没有人能躲得过去，你甭管你是支持共产党还是反对共产党，你都躲不过去。除了有特权的少数的官员以外，他们可以不用清零，坐飞机满世界跑，回来以后也没有隔离，其他绝大多数人99%以上的人都在受害，你怎么可能得到大家支持呢？这是一种胡说八道的说法，不可信。
您觉得不可信，但是啊，魏先生您觉得不可信啊，但是我们一位推友叫于东，他说中国有自己的考量，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来采取对应的措施。另外刚才一位观众也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这位观众叫墙内人，他说按照中国当前的国情，清零或者共存啊，应该是清零还是共存呢？他说根据中国的人均 ICU 和人均医疗资源而言，目前不共存，也就是说清零是最优的解啊，最优解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那魏先生您怎么评论这些民众的看法？
这个说法自相矛盾嘛。
嗯，
你说医疗资源不足，所以清零你就是要医疗条件特别足的情况下你才可能做到清零。
嗯，
医疗条件不足你当然就做不到，采取什么策略呢？你总得有对策吧。所以世界各国现在通用的这个方法就是说这个和它共存，在这个共存当然也是很复杂的一套做法了，各国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共存呢是比较现实的，就是你不可能有那个非常高的医疗条件，中国更不可能有。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怎么能说清零就是最好的呢？你做不到的情况下你怎么能说它是最好的呢？那不可能的事情，自相矛盾的说法。
好的，那么魏先生认为呢这是这个自相矛盾的一个说法，但是的确还是有大量的这个推友，大量的观众，他们不同意魏先生的说法。比如我们这位袁六六，他说不管控的乱成什么样，不想让管控的都是想看中国乱的吧。还有一位叫追之清，他说零成本是最低了，不然医院接收量不够，老年人承受感染风险非常高，我是不希望我父母得新冠的。庞浩然，可是完全放开也不行啊，我觉得应该讨论更好的方案，而不是一味的反对清零。我们的确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看到呢是有啊这个是有不一样的看法的。有人说呢，清醒的有识之士无论如何是越来越多，也包括原来一些爱国爱党的这个粉红及红二代等等，但是我不愿意用这个词啊，愚昧之人呢，你却永远就唤不醒他们啊。好在啊，我们看到随着三年清零弊端不断暴露，中共党内和领导层似乎也出现了分化。我来请教于平博士，我们且看清零闹剧如何收场，动态清零会不会成为习近平的一个化铁炉呢？
对，这个刚刚其实大家都有讨论到，习近平在这个清零政策上他从一开始坚持到现在，甚至作为他执政的一个标志性的所谓的成就。那么要不叫他转弯，我觉得有一个网友说得很好，他要转弯他要需要慢慢的转弯，他不大可能一下子否定自己。那么据我了解，这个也有各方面信息来证实呢，中共的高层是有这样一个所谓的研究这个怎么样结束清零政策的这个后果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小组。那么据说是王沪宁挂帅，要去怎么样去研究有效的开放，并且呢不能造成大量的疫情。那么这种情况呢，这个出现的也意味着其实清零并不是铁板一块。如果我们回顾中共的清零政策，它也经历了不同阶段，开始清零是绝对清，后面又说动态清，然后呢上海清零封城那么长时间，造成那么多天怒人怨，然后上海市政府居然会公开说我们从来就没有封过城，对吧？他的一系列的说法修辞实际上是给自己留了后路。他的意思说我们采取最严厉的这个防御手段，但并不意味着你们现在发生的那些苦难啊或者是悲剧啊都是这个我们这个政策造成的，而是施行政策的这些人不当操作造成的。所以你在基层经常看到有人拿着国务院的这些规定说，你看你这个在搞清零这个做法是违背国务院某条的，但是呢上面这些所谓大白们就说我们是按照你们上面这个指示来的，我们并不是说自己乱来的。所以呢这个两个矛盾特别体现在这个今年夏天的时候，那个李克强，对吧？那个总理李克强在这个路上的这个就是访问的时候，他都没有戴口罩， 并且呢，他一直强调民生，强调经济，所以呢，这一个两种看法在党内是一直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应该说博弈的。但是我觉得呢，请大家不要忘记，所谓绝对权威这样的一种专制现象，它就能解决这个矛盾。它最后如果说解封，如果说把清零政策给它进行了改变，实行改变，它一定会找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来说，它的清零政策还是正确的。那么这一个东西也体现在各种文件上面，也体现在各种做法上面。实际上，包括我刚刚讲，也体现在未来他要去用这个小组得到的结论去告诉民众，我们这样一种做法也是清零的一种做法，而不是说呢我们把清零否定掉了。因为这个，我们从中国文化下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叫名正言顺。现在这一切的过程，用清零政策来说，它就是个清零的这个名。那么其实这往下怎么做，它有可能会变化的。所以我不觉得在未来这个中共改变政策的这个过程中间，谁会觉得有什么尴尬，或者是不是他的滑铁卢？他重要的是建立了他个人在中国社会、党内以及国家权力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权威，所谓一个就全面的权威地位。以后就像毛一样，任何东西都可以解释得通，因为如果出现责任，底下人会替他承担。所以呢，我不认为这个是他的滑铁卢。倒是我在想，可怜很多的苍生，他们的健康的牺牲、经济力的牺牲，甚至人命的丧失，都作为这个权力这个游戏的这样的一个牺牲品，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
那么魏先生，我最后请教您一个问题吧，简单回应我一下就好哈。很多人都认为习近平在动态清零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栽了大跟头，或者像有人说这个可能是他一个滑铁卢。刚才这个于平博士不认为是这样，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说他是一个滑铁卢呢，也不一定，因为实际上他搞清零的目的呢，是要控制老百姓，让老百姓训练老百姓，让老百姓变成习惯性的奴隶。
嗯，
所以他不是针对这个疫情的。你要针对疫情，你让那些医学专家自己讨论出一个好的东西来，这才是正确的。你又不懂。你非要这个政策那个政策由你来规定，实际上这是在压制和训练老百姓，把老百姓训练的服服从从的，老老实实的，这是他的目的。
好的，那么魏先生说得很明白，就是看似荒唐，但是其实别有目的。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魏京生先生、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